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陆家。
哎，陆家，今天把你抓上来，有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而且可能不是一两天就能够放你走的。
要查经了。
我们决定要查陆家福音。
哦，
那你查陆家福音，当然要把谁找到节目里来啊？要把陆家
找到。陆家。那我不是圣经里那个陆家。
这，你是最靠近他的嘛？那你怎么办呢？你总不能找小贝来啊？但是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在想说来和我们查圣经肯定是有心人了，要么就是自己真的是有点寻求的意思，要么就是他已经是信主的。那这么多的人集集一堂，或者这么少的人集集一堂，我们要从路加福音来开讲，那怎么样让来的人都有点收获呢？
这个有点难呢。
这不是有点难，这是传道人的基本功啊。
嗯，
你不能不想这件事儿，你不能光去研究一个菜怎么做，然后把它做得很好，那是不行的。
比较实用，
你总要问问是谁来吃饭的。现在既然定的是路加福音啊，可能要来的人呢又是各种程度的都有，我们怎么开始准备呢？我们大概要和他们说一些什么呢？尤其头几堂课是挺重要，第一堂课你会怎么去预备？你预备要跟他们讲一些什么？
先介绍一下，因为那个路加福音前面还有两卷书嘛，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后面还有一个约翰福音，就给他讲讲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啊。
所以你也是跟他们讲这个三死三复活的耶稣是不是？
没有啊，因为大家圣经里面写路加可能是个福音，而且他写信也是相对于这些福音书里面，他是按时间顺序写的。然后他听说他以前还是个医生。
你这个讲的都对，可是对于已经信主的人，他来你这个查经他就觉得很淡而无味。是吧？你四个福音，这固然要和大家讲一讲，那在讲这个福音之前，你是不是还应当跟完全不懂的人解释什么？
跟完全不懂的人解释一下福音是什么。
那你这个解释完了以后，你希望他知道什么呢？
我希望他知道路加福音也是在记载耶稣的生平。
可是他要是还连耶稣是谁，到底怎么回事他都搞不太清楚，你怎么办呢？那你要是再讲下去，已经信主的人就更 boring 了，跟他就更乏味，更提不起劲儿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很麻烦，尤其你在查经或者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是弟兄姐妹听得很乏味，你就讲不好。
那不看弟兄姐妹吗？
我就看
福音朋友。
那弟兄姐妹还看你呀？你是传道的，他每周来指望，他还是指望你也喂他一点吧。
我的经验是看福音朋友你会越讲越兴奋，如果他们有几个认真的。
是啊，我会这样想啊，我总是从这边入手。我要来长期读圣经，那其实第一重要就是我们要对历史跟神怎么样借着历史来晓谕我们这件事情呢，一定要放在大家的心里边，放在大家的脑子里边也好。有没有这个观念，天差地的不同。
但我有一次问过弟兄姐妹，大家爱读历史不？哎呀，都不爱读。
但是我们这个所说的历史不是说那种历史，而是说神在人间做事不是今天才开始做的，也不是昨天才第一次做的。我们现在所在学的所有的东西，所在查的这一切啊，通通跟神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做的事，而且是按照顺序做的事，有很大的关系。这些事情的先后顺序，它的重点是什么，一定要能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啊。那落到实际上，因为已经有一本圣经在那里，所以我相信呢，我们一开头会要和大家说一说旧约和新约它的关系是什么，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其实有一个相当老奸巨猾的办法。
怎么说？
既然在座有一些是弟兄姐妹，凡是基本性的问题就先考他们。
嗯，
你懂的意思吧？
这样子就是说，一方面弟兄姐妹在解释讲的时候，这个刚来的听福音的人大概知道一点。
对，另外一方面，你自己讲啊，你就不觉得非常的 boring， 非常的贫乏无味了。
每个人都有参与感。
对，他不但有参与感，而且都会发现自己讲的结结巴巴，讲的很不好。
然后要用功。
是啊，你听每个人讲的答案，听每个人讲的答案都有点不一样，也蛮有意思的。
嗯，
那这个就是带查经的人这个老奸巨猾的办法。
嗯，
那大家把旧约新约讲完了，意见发表完了，你可以看情况再考他们一考。
对，
怎么考呢？就是说各位兄台，各位姐妹所讲的固然都很好，但是你可不可以选一节的圣经，或者两节的圣经，能够把这个新约旧约啊，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啊，讲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比较难了。
哎，就是啦，对不对？你只要渐入佳境嘛。渐入佳境，当然你要问人家问题，你心里面要先预备啊。
对，这个问题就一般刚信主不久的估计还答不上来。
是啊，一般信主很久的又忘了。
嗯，
他们说哦，这个难你找啊，有没有哪一句圣经是能够一下子把这？
但这不一定是标准答案，但是说也能够差不多。
他有好多好多的答案。但是你会发现圣经的答案，就是说有了这么一节圣经，那个答案呢、啊、和你没有这一节圣经自己在那边绞尽了脑汁在那讲，那效果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
嗯，
圣经的话一出来就像是钉稳了的钉子一样不动了。
是，
你从这个钉子上你就可以挂东西，你就可以从这句话把你刚才要解释的事情解释得更清楚。
嗯，没错，这个技巧很好。那蒙哥，你选的是哪一节圣经？
不，就怕我问你，所以你就先问我。你也是，哈哈，越来越滑头。你本来很老实的。
因为我听那个世外桃源听多了，我选的话就选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
哦，那你既然选了，我今天就不选了。你给我们念念看，那你给我们讲讲看，你觉得这节圣经为什么好？
这节圣经啊，
为什么我常常选这节圣经？你要不要猜猜看？
因为这个从历史上来看呢，这个马拉基书是圣经的结束，旧约的结束。
嗯、
那往后才有了新约。
嗯、
那这圣经结束了，显然神，而且旧约的这一节圣经也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立约的使者快要来到。
嗯、
那这个快要来到显然告诉我们他还没有来到。那新约开始就开始要介绍这位立约的使者，并且他立什么样的约，他是怎么样来，那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啊，最后怎么样被立起来了。
不错，讲得挺好，世外桃源听得很熟。你还听蒙哥
讲到听了很多。对，因为上周天我刚刚讲过。
上周天你刚刚讲过是吧？但是我在讲的时候呢，选这节圣经固然是因为这节圣经很好解释，但是其实选这节圣经有一个最最基本的原因，那就是对于刚信主的人、或者还在慕道的人，他手上拿着这本圣经啊、你叫他翻到旧约和新约中间这一页一打开、他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情。因为当你在找到这节圣经给他们一起读的时候啊，当然我们可以先把它读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哎，这个如果你是印的比较小一点的字比较密密麻麻的圣经，那就是旧约的最后一面了。
对，
好，了不起就是倒数第二页了。你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对于还没信主的人来讲，这个观念一下子他就清楚了，他知道这个是旧约的什么最后几句话。
对，
对不对？当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顺便跟他解释一下，说这个旧约啊，大致上是按着时间先后的顺序来排的，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年代来说，大概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啊、 当然你可以顺便问他啦，晓不晓得我们所说的公元呢、纪元呢、元年是怎么来的？
对 ，BC 什么意思？英文考试里面经常有，那 Before Christ， 公元后是 AD， 那这是拉丁文。他是讲到主的生年，就是公元后。
这个答的还不错嘛，哈哈，我还不见得能够答得出来。这样子他们一下子脑筋清楚了，这确实是旧约最后都已经结束了。
对，
那这里所说一个立约的使者来了没来呀？
没来。
对，我总是会这样问他们，你不问他不想，你要直接跟他讲说，哎，已经写到最后说要来，他还没来，这个不如去问他们一下，让他们停一停。
对对。我问问题会引起他这个注意，要怕说，哎，万一叫到我回答他，我该怎么回答？
是啊，但是问太多他们也烦，是吧？要问的刚刚好呢，是讲到的人很需要学习的一个技巧啊。你问他们说，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这时候是来了还是没？还没来呢？
还没来，
还没来。所以单从这句话，我们就已经可以明白什么是旧约。什么是新约？哎，你这时候你当然又可以，你看看大家兴致怎么样。如果刚才答的还蛮有趣味的，你就可以再问他们说，你从这句话把旧约新约讲清楚，讲给我听，讲得越白话越好。那一般来说呢，福音朋友在这时候他如果听得很入神的话，他百分比相当高的百分比他答得比基督徒答得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成见，这时候他有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你怎么知道你选的圣经你讲的东西大概讲对了？就是你还没把它讲出来，你请福音朋友帮你讲，他因为前面你告诉他的这些信息，他就直直的很容易讲出来了，而且讲得很准确，那就表示你这个传道的人，你这个功用达到了。因为这时候你就问他说，这时候啊，旧约已经写到最后了，
对，
立约的使者来了没来啊？还没来。
没，
那请问旧约和新约有什么不一样？旧约就是说将来有一位立约的使者说要
来，
不是说要来还没来，那个叫做旧约。新约呢，他们就会接你的话啊，新约就是他来了，请问这个立约的使者是谁？他们就会答了，耶稣。对不对？那这是他们自己明白过来的，重要的字、重要的答案都是从他们的口中打出来的。
对，
不是你呼噜呼噜讲过去给他们听，
不是灌进去的。
对，尤其在带查经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有了这个基本的观念，知道旧约是什么，新约是什么，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说，哎，那立约的使者来的时候见到他的那些人，把他记下来，就叫做什么书啊？
福音书。
福音书。那照着新约来看，有几个人记呢？要不要翻翻看，各位小朋友？
有四个福音书。
对，因为你这样带，就比直接告诉他们说，哎，有四个福音书，有马太，有马可，有路加，有约翰，就比这样子更生动一点。他们也一下子就觉得好像圣经不难读。哎，我别忘了，我们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总不能让这个已经信主的、在场的弟兄姐妹觉得太枯燥。
对，
那这四个福音书，哎，这又是一个考弟兄姐妹的好机会。那这时候，哈哈，这次路加就逃不掉了，因为没有别的弟兄姐妹坐在这儿嘛，所以你就需要被考。请问这四个福音书要你分成两类的话呢？你可以怎么分？
分成两类啊？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听过。
哎，就是啦，所以我说嘛。
啊、哦，我懂了。
什么？
想到了？
怎么懂？你想到？你说。
哎，这福音书面有两个，马太和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他是一直跟在耶稣的身边。那马可和路加呢？他虽然不是跟在耶稣的身边，但是他听也详细考察，也算是基督的信徒了。他是在十二使徒以外。
所以呢，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又让大家印象深刻？那就是我们世外桃源起初开始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我跟小贝两个人讲着讲着就讲出一句所谓的金玉良言呐、圣经分成两种，有一种叫做摇头圣经，有一种叫做点头圣经。
这个我知道，
是摇头声音是简体字的，横着看嘛，一边看一边摇头。
对，
点头声音是
繁体字，
繁体字是直着印的，
竖排的。
对，那你就可以开开大家玩笑了。你看你们这从无神论背景来的，信了主之后，一面念圣经，还是一面摇头，是吧？
嗯，
你看台港的这些弟兄，读圣经多么虔诚，一面念就一面点头。
哦，原来是这两种圣经。
好，那现在你基本上把那个重点挑出来了。福音书四本分两种，有没有再清楚、再有意思、再白话的办法，让大家一下子就记得了？而且他要重复讲的时候，也很容易就讲出来了。
嗯，这个听。蒙哥在开创，
有人就建议我说，蒙哥，我看你还是去卖药算了。
啊，
哎，这福音书呢可以分成两种，一手福音、二手福音
啊，
对不对？
有道理，有道理。
一手福音是什么呢？哪两位啊？马太
啊，马太、
约翰，
还有约翰。
哎，就是当时跟着主耶稣。二手福音呢，马可、路加。当时没跟着主耶稣，他所写的东西通通基本上是什么？
听来的，听老百姓中间考察见证。嗯，
二手烟就对了，主要是从这些使徒那里听来的。
嗯、
怎么知道就可以开始读路加福音了？因为路加福音第一段他是讲得很清楚啊，他怎么写这个福音书呢？他说啊，提阿非罗大人呐、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这个显然就告诉我们，他这个是至少是第二手的福音、
嗯、
对不对？但这个第二手的福音最基本的原始史料从哪里来呢？是照传道的人，那些传道的人是哪一些人呢？从
起初
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
的，
那是指的谁啊？使徒嘛，
使徒、嗯、
对，那是写一手福音的人啊，路加比他们小一辈、
嗯、
因为路加是保罗的同工，马可据说、嗯、马可当然在使徒行传也曾经是保罗的同工，据说他那个从彼得来的这个事情，要是有学问的人告诉我们他怎么知道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当时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嗯、
对不对？那路加是谁呢？这时候你就可以告诉大家，路加是谁啊？路加是一个
医生，
哎，啊，我们怎么知道
史料考察是吧？
哎，不是，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的吧？《使徒行传》里面好像要讲亲爱的医生路加，
嗯，有提到一次，
对，那就行了。那、
嗯、
医生不管是中医是西医，是那时候的医生，是现在的医生，总有一个特色，请问那个特色是什么？
仔细，
哎，对，你受医学的训练，让你不会乱来，你什么事情是很有原则的。他这里也说了，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呢、啊，可以说是当时许多一手、二手福音的一个什么汇编，一个整理。
嗯，
是不是？而且是按着时间的顺序记载下来的。
嗯、对、
啊，那这个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特别的地方。
而且他还写信的对象是个大人，
哎，
更严谨，更严谨。要给老板做事儿，就是要认真的。
嗯，那这时候你也可以问问弟兄姐妹，你也可以问问福音朋友啊。
嗯，
像写信给这个所谓的提阿非罗大人。有详细考察，当时又有好多的记载，那么当路加把他写的这个福音上呈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的时候，要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这个路加就可能会被杀头了。
写错了，
不是，要是你详细考察的事情啊，
虚构的，
是虚构的，肯定不成、
嗯、
因为大家都晓得嘛，那个时候五饼二鱼喂饱好几千人，
对，
多少人在场都还活着的， 是不是？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还不信主的时候看着非常离奇的事情，后来我们知道叫做神迹。
说不定那个提阿菲罗大人还要把他这个书就拿给更多的人看，那挑毛病的话，那路加就比较难了。
而且你知道，我如果是那个提阿菲罗大人，如果这个时间距离还不是太久的话呢，
嗯，
我又是个做官的，哎，我一定自己会再去考察一下。
没错，
这个，怎么考察呢？哎，那个寡妇的孩子死里复活，现在几岁了？叫来问一问。
嗯，
那拉萨路，
拉萨路，嗯，
是不是？
那个伯大尼家。
对，那玛利亚出嫁了没有？小姑娘叫来看看，因为我的儿子还没娶妻妇，
嗯，
是吧？
对。
他要问的事情可多了。
嗯，
当时还有一些的名人在里头，是和提阿菲罗大人恐怕是认识的，什么比拉多啦、西律王啊、祭司长啊。
嗯，西律王不是后来被咬死了吗？
对，那咬死还有别的西律，那时候西律王一把一把的，是吧？所以你想想看，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详细考察这个人命关天呢？不是好玩的。
嗯，
这些事情要是真的就是真的，要是假的就是假的。
是，
这个东西稍微和弟兄姐妹谈着谈着，大家马上就对着整个的福音书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你做了这个预备的工作，和没有做这个预备工作直接来查，绝对不一样的效果。
哎，就是这个第一次啊，太重要。
第一次太重要，这是来的福音朋友，他也有一稍微有一点历史的概念，对不对？
嗯，
旧约、新约，哎，这个立约的使者，然后当时看过这个立约的使者，见到耶稣的记下来，现在又有一个做医生的把它整个整理起来，上传给当时一个做官的人去读。哎呦，这看起来这事情还哎呦蛮严谨的嘛。对吧，
嗯，
这和我们没信主从来没读过圣经的时候对那个所谓圣经是什么的印象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
嗯，就等于说以前的感觉就是像上课，你今天给我讲一段。
对啊，看你讲道理讲的怎么样。是的，所以你说带查经难不难？查经是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有时候啊，讲得好的话就讲的人很专心，查考的人愿意参与的话，那很快啊。
是啊，
别说一个小时都时间都过头了，
然后大家回家的时候觉得很有收获啊。
嗯，
但这很有收获是不是你带领的人讲得好？不是，跟我们讲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在旁边做一个所谓推波助澜、煽风点火、抽丝剥茧的工作。
嗯，
对不对？或者添油加醋，让大家有印象，让大家能够明白。这时候他回家，本来对圣经是什么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他一出这个聚会的门呢，他觉得哎呀，好像脑子里清爽起来了，是不是？你觉得这四节里面还有哪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没提？
嗯，这个大人已经大概知道，这个大人如果我们是这个大人，估计也会详细考察。
对对对，所以路加先详细考察了，这个大人自己呢再去看看，应该可以。也就是说，这个路加福音的可靠性应该是很大的。那如果路加福音可靠，其他的福音也很可靠，因为都一样，呵呵，里面记载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事情啊。
嗯嗯，
那还有呢？还有哪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想一想，我们也说了一首福音、二首福音，起初传道的人，他们亲眼看见，哎，那是使徒，
又传给我们，
传给我们。
然后就是，然后就是那个，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那个起头这起了多少头啊？
对，从哪个势头，这是个讲究啊。还有就是说，他这些话是路加福音是讲明了，按着次序、按着时间、事件发生的顺序记下来。
嗯。
对不对？哎，所以照这样讲，这个路加福音像什么？
像个年代历史表这样子。
哎，路加像什么呢？
那个有点像史官呢。
像新闻记者。
也像新闻记者，没错。
对不对？哎，那这个福音主要记的是什么事情呢？
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在地上所行的。
哎哎，这个还讲的有点太仔细了一点。这个福音书啊，和摩西五经比起来，它有什么很不一样的地方呢？
和摩西五经啊。
嗯，这是新约和旧约很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怎么答呀？
哎，
摩西
把你难倒了吧？
真答不上来。
你注意啊，路加怎么形容他所记载的这个内容？他用哪个字来形容？
道。
真的吗？他最后一句话，他当然是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但这个道是翻译的有点文绉绉的。其实前面他两次用了一个字来形容他从神那里所领下来的什么？
律法。
神的话，神的律法是不一样的。旧约里面非常非常高的比例啊，像利未记啊，我们最不读的这些书啊，
直接跳过去的书，
哎，那里面常常100%是神的话，
是，
对不对？
就是太枯燥了，不爱念。
哎，我们读不懂就不懂，不读。哎，新约不太一样了。新约所记的主旨是什么？是神的话吗？它当然是神的话，但是这个神的话它有一个偏重，就是什么？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这些事我从起初都详细考察了。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路加在写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在传什么？是在传神，在传说话的神，做事的神，神说的话，还是传什么？还是传神在我们中间所成的事啊？
对，神做事在我们中间。
哎，对对对，不单是做事的神，更是神做的事，已经成就的事，那个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呢。这个很特别的。
对，
啊，
所以说读新约的话，就有这种知道神在我们中间做了是哪些事。这读旧约的话，就是已经给你写好了。
对，因为那个事还没来，
遵守。
哎，事情还没到，他预先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把你藏在旧约的神的话里面。所以这个话一定要成了什么肉身啊，神的话来到我们中间，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神的儿子，这是一件事情。这是一件神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这一个神的儿子在我们中间传道行神迹，把天国的教训教训我们，最后他被钉十字架死了，第三天又复活了，这通通叫做什么？神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那这样说的话，圣经新约会比旧约好读吗？
好读，但是呢
好读，
这么一来啊，还没信的人他往往就被搞迷糊了。因为你跟他讲了一整段的圣经，他不知道他要信什么。
那不是又按着次序讲吗？
是啊，你按着次序不按次序讲，他可以来听了一年两年，他老觉得我信不来信不来。你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合你意的地方？也不是，他喜欢来教会喜欢听到，可是老觉得自己还没信。他说我既然还没信，就不能说我信了，我如果说我信了，我就是在说谎。那这种问题怎么办？其实你就问他，你到底你说信或者不信是什么？
信什么？
对，
或者不信什么？
对。
为什么信不来？
为什么信不来？那个你要搞得清楚啊！因为在新约里面，你看到了这四句话，尽管很短，尽管像一个开场白，却是绝对是钉我来的钉子，把这整个的福音，不只是路加福音啊，这整个的福音书新约的本质给你定在那个地方了，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一个字叫做信，他反而用了一个字叫做什么？使你知道所学之道，他不是用信，他是用学。
是学。
这些事情变成了像一个学问一样，你可以来学的，你才有所谓的信或者不信。很多人他说他不信的时候，或者他信不来的时候，实际上啊，第一，他的知识太贫乏了；第二，他搞不清楚到底要信什么。
或者说我们的教育啊，已经把我们搞糊涂了。
你先要明白，整个我们信仰的中心是什么？是一些事情，被好几个像史官、像新闻记者一样的人记下来，并且在当时有这种大人、小人、老百姓、活寡妇、小孩子，通通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告诉你说这件事情是真的。这个东西不是要你自己再去思辨它对不对，
嗯，
你是用学的，你不是用信的。
嗯，
什么是学？就是你知道，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活在那个时代，对不对？
嗯，
什么是学？就是对于事情的原委、来龙去脉、先后次序，我不晓得，所以我要学嘛。
嗯，
你学了之后，你会知道它是确实的。就医生陆家有这么大的把握。
嗯，
你如果根本对于这个陆家对提亚费罗大人所说的这个所学之道，它的内容怎么样，它的先后秩序怎么样，新约旧约的关系怎么样，你通通都搞不清楚，你在那边跟我说你不信耶稣啊，其实往往都是一笔糊涂账。
是，还是要从头开始把它详细考察的，都要了解。
对，我们固然是在办福音布道会，那这个布道会是跟你讲一些基本的问题，希望能够啊给你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或者给你一些下台阶，或者希望圣灵借着我们的聚会能够在你心里面动一点功，让你把心打开，接受这位活生生的耶稣。可是就算你接受了这个活生生的耶稣，你有没有在这个所学之道上面下功夫啊？有没有？
没有。
对，你明天晚上就算接受了耶稣，你知道多少神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呢？明天晚上就算我们上了台开始讲，讲45分钟，讲一个小时下来，你能够听多少呢？
一点点，
一点点呐，一点点呐。你不过就是有一个态度上的转变，愿意接受主，而你这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又是因为神的怜悯。当你愿意接受主的时候，这个活生生的耶稣，他真的进到你的心里面，你或许会很有体会，或许很有感觉，或许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无论你是很有感觉、很有体会，还是没有感觉、没有体会，你最重要的啊，都要像这个提亚菲罗大人一样
学到。
哎，
看你学到了，
你要知道到底神在我们中间做的事情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做到什么时候停住了，成就了，叫我们去传。但是首先第一步你得学到，这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你得去学啊。耶稣行神迹，你说我信不来神迹，哎，他把神迹确实发生了，这个事实记录下来给你知道，让你知道好多人见证过这事，你因为这事儿信耶稣。不但信耶稣在历史上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信他是神的儿子，信他为你的罪死了，钉了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叫信。不是叫你信神迹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叫你信童女怀孕可能不可能，那些是报给你知道的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你不因这些事跌倒，愿意信耶稣，你就有福了。
嗯，
那我们再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嗯，
你说我拥护共产党，那你对于共产党到底知道多少？你说我现在就参军，我去跟着搞革命，那你对于什么搞革命的目的，你知道不知道？
所知甚少。
所以当初老毛他在延安、在井冈山、在哪儿，我搞不清楚。不是有很多精神讲话，开了一大堆的学习班吗？为什么要开那个班？能够把他背后的理想，他背后的
路线、
来龙去脉，统统给你讲清楚了。所以，哎，这个中国共产党立国的时候，才可以一立立了好几十年。要是当年老毛，就像从前的农民起义一样，打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皇帝，那你认为怎么样？
长久不了了。
长久不了，而且就是换个朝代而已。但是对于近代的中国，它实在不只是换了一个朝代，它把整个中国人的品质、中国的文化改了一个方向。尽管我们可以说，哎呀，还有好多中国人的旧毛病都在里面，可是它确实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的改变。那个方向的改变是什么？是有一些事情在中国人中间成就了，而这个成就的事情又是从马克思他们开始，是不是？在那以前就那讲啊讲啊讲啊，在好多的国家都去做啊做啊做啊，实际上他们整个做的手法也就是另外一种所谓无神的福音，对不对？无产阶级社会天堂的福音啊，共产主义的福音，
共产主义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也用老马的话，就是跟圣经比较起来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与圣经针锋相对反过来的另一种的世界观。对，我们不是要去批判这件事情的好坏对错，我只是拿来和大家谈一谈。有这个所谓所学之道，有这个所谓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并且把这个事情按着次序考察记录下来，有和没有那个差别是天差地啊。路加福音才写了这四句话，你就应该明白，哎呦，这个对我们整个认为基督的信仰是什么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校正作用，而且对于我现在应当干什么也有一个啊，非常好的指标。你想一个人一信主他应该干什么？
应该念圣经啊。
啊，对呀，你要把他们这个从起头都详细考察的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到底是怎么个秩序，与我的关系是什么，内容是什么，你都要把它当成一个道来学习。你如果现在还没有决定要不要信主，那你应该做什么？你还是应当来学圣经啊。所以今天很可悲，北美好多的教会好多的团体他就不查圣经，
那把这个根基给去掉了，那凭空讲着人的道理，那不带着能力啊。
那当然了，他们就喜欢去读一本书啊，这本书是市面上买的，美国某某名人写的。
对，中国也有这样的。
你要把别人消化的东西拿来喂一喂你的儿女，长不强壮的。
嗯，
我跟你讲，有个人叫陆家，很出名，是个医生，他写了一本书，我们来查那本书好不好？你说好啊，一看是陆家福音，他不查了。
为什么这样子？
我怎么知道？假如这个陆家是现在美国最出名的心脏科医生，他写了一本书，畅销书，大家就开始查了，查得津津有味，对不对？这个真正的大医生底下的小医生陆家，保罗的同工，写了一本书是详细考察的，哎，大家不查的。
哎，门哥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哈，不管现在的这种小说书啊，他只要打一个广告说，哎，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哈，中国这个市面上的书，哇，那卖的是那个真的很畅销，大家从小到大年各个年龄阶层的人都会去念。但是说，哎，那畅销量最大的是谁呢？是圣经啊。那圣经有没有念过？没有。那为什么不念一念？哎呀，这个现象也真的是很让人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些人呢，是被魔鬼任意掳去的，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呐。怎么样让人心脱离黑暗？怎么样让人心苏醒过来？你必须要用神的话，用圣经，不能用畅销书，弄不来的。
是啊，
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可以谈的事情，这些事情是方向性的。那大标题替我们定下来，这里面没有提到的字，没有提到爱，没有提到信，
是
他提的事情很有意思，是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按着秩序写的，是叫做所学之道。带着弟兄姐妹读圣经那个期望是什么？第一，要他们去学这个道；第二，他们读完了就会知道这个所学之道是确实的。那一件事情是路加已经做好了的，你好好的去读，读到最后你的信心会得到确定，你会知道这是确实的。
对，这好像是个试验了
啊，就像这个《红楼梦》啊，中国有所谓的红学专家，从前这个红学不是指着这个啊毛语录的红学，从前是指着《红楼梦》学。那这个他从起初就详细考察，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读，读完了他还不知道曹雪芹编的这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对，不过后人就是不断的稍微改编一下。最近中国还上演了《红楼梦》的新版《红楼梦》。
《红楼梦》可以赚钱，《红楼梦》可以开发成观光点，说这个就是荣家大院。但是你读完了《红楼梦》能不能确定那个你所学之道，你所考究的贾宝玉啊到林黛玉通通都是确实的？你不能的。没有这样的世界。
对，就连《三国演义》有很多都是虚构的。
那当然了，圣经它有这个本事，它在这里给你下了一个保单，这其实是一个应许，你好好的去学，你就会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对不对？你根本不去读，你光在问我说我怎么知道那个是真的，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就怕你不读圣经。好多人都这么说，反对圣经的人十个九个半的根本没读过圣经。 你真的要反对圣经，你就好好的去读圣经，并且照着他的这个路数来读。有的人读圣经本来就是在那挑刺儿的，
可能他也没全看完，他就是看到一个地方、两个地方、三个地方，哎呀，这种书谁要念？
真正圣经要告诉他的东西，他根本就没听见。就像这个圣经要告诉我们，路加福音要告诉我们什么？是要告诉我们神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儿。
是，
对不
对？就是要花点耐心，你要去念。
他本来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什么叫告诉你？是他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要告诉你。你这样读了半天只说他是一个说谎的，他是虚构的，那你就别读了。
所以听众朋友们，还是我们还是需要像以前高考的时候啊，或者说读雅思要出国的时候啊，多花点心思好好的去念一念啊，你多花这几个小时绝对是不会亏本的，真的。
对，你要知道神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你必须耐下性子来和弟兄姐妹好好的多查查圣经啊。一个教会一群弟兄姐妹为什么他的根基不稳固，为什么碰到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开始软弱啦、摇动啦、怨言啦，那实在是因为他所学之道不确实。他所学之道为什么不确实？因为他根本就没去学。
是啊，那这怎么办呢？就是说传道人一直在鼓励大家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念圣经，他最后还是不念。
服侍主的人是负责浇灌的，是负责撒种的，你只能够再去提醒他们，再去提醒他们，为他们祷告，并且每当我们在讲道或者在带查经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圣经里面那个真意啊，按着正义分解真道，那个功夫你一定要下下去。人家来听你讲道，人家来跟你学圣经，学完了出去一脑子空，那你对不起主啊，难怪人家不要读圣经，对不对？现在大家之所以不喜欢读圣经，因为讲道的人讲不出味道来，带查经的人自己去看了一堆参考书，是不是？把这里面的信息和大家沟通一下，简直就是贫乏无聊的不得了，你叫人家怎么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圣经自己，你好好的去一点一点发掘。那我们今天没什么时间了，哎，我们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路加也是就写了这么四节圣经，他就开头了。
对，
但是他开头到底他从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哪一个点开始写，对不对？因为他定义考察，从起头都考察，他起的头是什么？他选的点是哪一个点？这个，如果你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哪怕你知道答案，你先把这个答案盖起来。你自己想一想，假如你是路加，你要按着次序把神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详细考察写下来，那你要从哪一件事情开始写？
哎，哪里有参考答案没有？
免了，你要给自己找出一个理由，为什么是那一件事情开始写？为什么不是更早的事情，或是更晚的事情？这一些的问题是尤其我们这些读过书的人啊，做传道的，你要去下下功夫。来提醒提醒弟兄姐妹，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一点都不难。给大家一个提示，我们常常说两约之间是空白的，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空白。在新约里面有一本最接续旧约而且接得天衣无缝的一本书，那就是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特别挑了一个旧约的终点来作为新约的起点，那是非常非常高明的啊！你不这样去想，你光认为它是个故事，你这样去想，你才知道说，哎呀，路加福音这一段，那真是在新约里面不可少的一段。你要是要我排，说不定应该把路加福音排在福音书第一本，但路加是二手福音，
二手福音排老
不能排在
后面
老大。对对对，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了啊，
好。